这是个蛮有意思的话题，
跟亲戚之间这个互动啊，过年，我觉得这个是本身是这个年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想想，各种各样的节日，儿童节嘛，去少年宫，对不对？三八妇女节嘛，他们发点卫生用品，然后去看电影，对吧？他就各种，所以这个亲戚，这个过年，这个亲戚实际上是占了过年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
就是说，它是这个年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在澳洲实际上这个年味就相对来说就差了很多了啊、除非你这个很多家这个正好拿了这个节点回国，这个全家回国过年。本意上来说，它是应该寻找的一种其乐融融的一种大家庭的一种欢乐，这就是我们过年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
特别是回乡过年，中国人这个回乡过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对吧？
你这个一说呢，我都就联想到这个过年走亲戚，它里面其实是一个很长久的传统。走这个字呢，我们一般都是说走，并不是往往去啊，只是一个运动，而走往往是走动连在一起的。他认为人情是作为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点，人情，人情靠什么维持呢？靠走动。
嗯，
所以这个走亲戚的意思并不是说去向，而是说通过互动来增强这种其乐融融的亲戚。
对，叫走动嘛，要走动。你不走的话，这个亲戚就会淡下来。
而且这个走动会贯穿到很多方面。啊，以前在观察，你不走，
不走
不动，
原地不动啊，有这个话。陶老师一说以后，也有很多的联想，想到其实包括走亲访友，衍生出很多的四字词啊，比如说衣锦还乡，这是我觉得中国人的传统当中，就是常年在外打拼很长时间了，不管你做官也好，还是经商，还是说打工，那么在这一天都会把自己收拾得齐齐整整的。《红楼梦》里面元春省亲，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探亲访友走动的这么一个其实描写。贾家为了迎接他回来哈，修葺园子花这么多的钱，吃穿住行包括丫头佣人上的这种分配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阵仗。
你刚才讲的那个锦衣荣归啊，这也说明呢，中国人缺的一个很重要的是希望回乡显摆，到亲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成就，这可能比上电视还重要。
过去这个我们这个乡土是我们的根啊，所以你看你到那个西递宏春呐、啊，他那些牌坊啊，还有那些这个显要的这个家族里面出现的这个人物，
嗯，
就是说他这个是他是一个，我觉得他人生的一种目的啊。
这个我把衣锦还乡再补一句啊，因为这个衣锦还乡呢，其实也是在变的。衣锦还乡的意思就是还乡的时候，当时要穿上最好的衣服。当年呢，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只能穿戈布做的衣服、麻布做的衣服、比较高档的人士才能穿上锦缎的衣服，所以衣锦还乡能穿上锦回去就说明他比较成功了。当然现在那就不一样了，现在回去你要开宝马是吧，奔驰、这才等于以前的那个锦了。就是
刚才就讲到，这是很多人可能就是说他这个人口流动总的趋势应该是城市化，是往大城市啊，从城市走，但是很多家庭他们还是回家，还是有过年的，回家过年的这种，就是他很大的内心的驱动力实际上也就是在父老乡亲面前啊显示自己我们说混得怎么样。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奔驰宝马可能是这个比较有点这个太高档了。对很多人来说，比如说我们特别看到这样的故事，就是说有的人买过年之前要买辆车，一定要在过年之前提到这个车开回家，这就是起码是一种物质上的一种显示了，就是
其实也是属于衣锦还乡的一个大范畴，是不是？之前看网上有个段子就比较好玩，他说同学们春节要到了，我们之前还在发廊里面见到的总监 Tony 还有 Johnny 他可能回去就变成了他们村的狗剩子啊二狗啊，还有这个之前叫 Nancy 啊或者叫 Teresa 的可能回去又变成了翠花和金枝。就是这个衣锦还乡不仅仅是从可能自己的外表能看到的，包括这种称呼都是有所改变的。
所以这个在外特别打拼的青年人，当代社会有很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回去要是有一点类似衣锦还乡的行为，那也是非常正确的。为什么呢？除了传统，他们也是想安慰家里人，我还行，所以父母不要太牵挂，我在外面混得还好，实在不行的 老大难的也会租一个驴友回去，这是干什么呢？嗯，说到底这个就不是显摆的，这是为了让家里人放心，能交代的过去，
是吧？
你刚才说又回到就是这里面就会
尬聊，
就会有尬聊了，因为这个 Nancy 啊，回去叫什么翠花，对吧？这个可能还好，他可能有时候会转换的还比较清楚，那么有些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很模糊的东西。不单单有人出去打工，还有人出去就业啊，还有人去读书啊等等，就是中国社会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流动性出来了。流动性我们有时候就会发现，进入大城市的人呢，在大城市生活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他的行为举止包括思想观念都是我们叫大城市化或者西化，这个时候尴尬就出来了。比如说你是一个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的人，对吧？你在上海在深圳，这个慢慢这个你的这个谈吐甚至这个都说普通话了，而且内心认可普通话是一个好听的高尚的语言，那么突然啪嗒一下回来了以后，跟这个老乡啊就聊起来以后，有时候就会有这个尴尬，这个时候身份就是冲突，来认为你这个说话怎么跟我们这个乡亲们说话这不一样了，对吧？这里面就是这是乡亲们肯定会对你有意见，那么我们看到的对乡亲们有意见的就是这些进入大城市或者已经大城市 settle 或者半 settle 的人，就对这个原来这个故乡小城就会有一些叫怼，是吧？就开始就在网上
就对，
其实就是
对
还有在网上那个叫什么，我网上那个抱怨有一个词叫吐槽了，就开始吐槽了，各种吐槽。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跟乡亲的斗争经验还有这个尬聊啊，都是他们说的，不是这个七大姑八大姨说的，是这些年轻人说的，
对，他们总结出来的。包括这个所谓的春节走亲访友的尬聊指南哈，据说这个创作者呢是主要是以8090后往当中再添加这些信息。那尬聊的这个问题都有哪些呢？就是这些80后90后列举出来自己的亲戚问到让他们觉得很尴尬的，第一个就是有对象没有，怎么没有对象，第二个有对象了为什么还没结婚，结婚了什么时候生孩子，为什么还不生孩子，第三个是毕业找到工作了吗，现在工作怎么样，能挣多少钱一年，有没有年终奖，年终奖有多少，还有就是做生意的就会问你赚多少，结婚养家够不够，然后还有问买房了没有，买了吗，有没有房贷啊，这都是他们列举出来的一些觉得很尴尬比较奇葩的问题。
其实这个尴尬不仅是一个尴尬，其实反映了一种压力，就是亲戚可以说是对你关心，而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想达到像显摆的一些内容，但就是这些可能心里发虚没底的特别觉得难受。
这是社会发生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这些问题过去我觉得都不是问题，那我们在单位这分到单位人家就问那些有对象了吗，结婚了吗，
那为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过去就有一种家的，就是一种家的概念，就是单位也是家，就单位就是有一种这个把你包容在像一种家庭一样的感觉。那么这些现在人就是说
隐私权的问题，
就是有了这样一个隐私的
概念，就个人的意识会更强了，是吧？
个人意识更强了，就是说连按道理说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问问你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对象，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嘛，没有帮你介绍一个，对吧？很多人这个对象啊都是七大姑八大姨这个朋友介绍的，现在人好像把这事情，年轻人也有点，我觉得也有点 fussy 了，就是有点太脆弱了，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又怎么样呢？那是不是这个，我以前觉得有人问我有没有对象，我其实还蛮高兴的，这个是不是要帮我介绍一个对象啊？
但是这个有可能呢，我们这时代转变的太快了，确实有明显的代沟了，也许几百年来长辈关心下辈有没有结婚介绍对象就是常情常理的，而现在青年人这么几二三十年受的教育都是独立啊，隐私啊，当然后呢要自己寻找自己理想的，不能就这个介绍之类的婚姻模式就变成一种可笑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文化冲突带来的这种尴尬？
介绍一点都不
尴尬吗？
不尴尬，介绍这个你想想，这个其实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介绍，父母介绍 其实最后比你有时候在这个网络上找啊，比你到非诚勿扰找啊，那要靠谱的多。
但是你只要想想我们所受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电影，你就是说这个非诚勿扰或者冯小刚的一批电影，
嗯嗯，
他们那些介绍的包括网上介绍来的最后那么可笑，而多少名著介说的都是邂逅相遇一见钟情如此美好，每个人都想追求这样的一种婚姻模式，这是不是也是与这个受的教育和这个文化影响有关？
我觉得可能是可能更多的集中在这个，这实际上有跟你的这个所谓的成功的焦虑连在一起了，因为我们社会把这个结婚啊、买房啊、生孩子啊，这老一代人都把这个作为一个人成家立业、
人生大事儿
哈这种标志、嗯。那么年轻人呢，他有时候就会有这种焦虑，比如说我还在打拼，我根本就不想。现在还没想这个事情，或者说我们认为25岁是一个对女青年来说是一个很尴尬的年龄，就是
社会，注意说话，
25岁就尴尬了。
社会，这是社会，这是社会啊，不是我认为35岁也没有问题，对吧？
嗯嗯，
这个就是一种冲突，就是我觉得过年走亲戚啊，把很多东西都是。集中起来了。我们过去这个社会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同质化的，这种亲戚啊，都是大家都差不多，住的也不算远，就这个张村和李村，顶多是镇上。那么现在这种社会，第一个就是它有一个首先产生了一个差异是什么呢？是一个可能是阶层的差异。有的人，这个大哥家在城市已经第二代了，那么那个跟在这个。乡村啊或者小城那就不一样，那这个当然就不一样，像我像比如说我们父亲是农村孩子然后考上大学，那么我们在城里出生，对乡村对亲戚的这种感情那么就根本就不是他们所想象，对他们来说我
同祖同宗、
我这个在南京啊，你去找他，他是哥哥，是我们家哥哥，明明是表哥，他们就叫哥哥、那就是城里面的这个人，或者说你比如说你城里立足了，那么这里面就会有就是差距，这是一个阶层阶会有这样的差距。
这一点好像在那个《激情燃烧岁月》里面那个电玩去看那个时光荣他们家的时候，好像就很明显。
那边刘姥姥去看那个大观园，不也是？那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地域的这种差异了，因为你现在这个地域甚至扩展到国外了，对吧？那么这是地域上的差异。那北上广，那么上海的第二代了，那你就是对家乡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地域上的，那还有这个年龄，就是刚刚讲的代际上的，就是那个三姨八大姑，那的想法可能是老旧了，就这种冲突。所以过年就是它这里面集中的体现出来了，在这个走亲戚的时候啊，它体现出来了。
但对于这个在家守望着孩子归来的啊，这个老一辈一辈的人，他也就这个机会来问一问了。平时呢，你说他微信啊，可以回，他可以不回。你问了他还可以给你啊，这个给你就叫做怼回来吧，都不睬你。但过年堵着面呢，又是过年，要关心问一下，这些老人心上悬着的一个事呢。就你在外面30了还打拼，有车了啊，还会有英文洋文名字了，你怎么还没娶个老婆呢？就是村里某某某某都娶了，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必须问。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这是一部分人关心的问题和一部分人又特别想回避的问题。所以在网上看到有个帖子写的很有意思，他说亲戚越走越不亲。刚刚陶老师和石老师都提到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一种代际间的这种矛盾集中的一种体现的时期，是一个。
对，它的社会变化，过去我们是一个血缘的社会嘛，就是大家庭嘛。那实际上大家庭它一方面当然有亲情作用，那么它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互相帮助，
抱团取暖，还是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个这是有这样很重要的。
这一条我特别赞同陶博士刚才说的，因为原来这个特别以过年为中心的这种走亲访友活动，它是既有亲情的一面也有功利的一面，而这个功利和亲情是分不开的。那么以前的过年，像我们农业社会最早的时候，同村同尊相互接济，这最重要的一种度过艰难的一种生活模式，
这是一种社会福利。
所以一直慢慢的遗传下来，我们农耕文化的人记得大家要相互帮助，有了礼物有了食物要互相分享一下。那么最典型的是什么？就过年的时候。所以以前过年是必须带礼物的事。最穷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的印象里面，穷到什么地步， 还要代理呢，就根本都没吃的可带。因为送礼的时候最早不像今天啊，基本上就鸡蛋、香烟、酒啊、红糖已经很好的了，茶叶。但最穷的时候，我们有亲戚送礼，就那个黄的那个所谓的纸啊，就那个最粗糙的纸啊，
黄标纸，
然后包里面一包杨树叶子，里面找到点红纸条贴一下，作为茶叶送过来。
哦，可以当茶叶
泡。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没礼送了。
嗯。
而这个记忆、这个人情、这种馈赠，作为一种礼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标志。所以那个时候就到这个地步了。到后来当然慢慢的变了啊，到后来除了我们说80年代物质丰富了啊，这个怎么鸡蛋啊、油啊都可以作为礼物送，再往后这些也不行了啊，给小孩为主嘛，娃哈哈，是不是？
对。
再往后了又是送这个高档的烟酒，包括这个虫草，那是不得了的一个一种东西。当然了，包括到后来大款就扎钱了啊，那就是更加厉害了。所以整个我深刻的感觉是，这30年中国变化太快了。但是传统呢，比如说再往前推十几年前，可能年轻的一代对圣诞节他越来越感兴趣，圣诞节就没有这么多的礼数，你可以在一起吃个饭，酒吧里面去泡酒吧啊，也不要问你这个隐私事情。但现在呢，在大陆为首的这种文化里面又强调回归，所以青年人可能会觉得了更多的矛盾。
也有反向的，现在这个过年我就想，就是亲戚啊在一起啊，说你看像我们不是一个大的家庭了，就是说但是我妈妈那边亲戚还是比较多，如果外公外婆在的时候呢，看到这些子女，看到这些第三代啊，过年的时候来拜年啊，打打麻将啊，吃吃喝喝啊，这个我觉得是过年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形式，是内容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社会的变化，因为这种各种差异性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年轻一代，我还是要批评年轻一代。我自己曾经也年轻一代啊，我自己也曾经那个，的确是的。像我们那时候那个，我记得毕业又分的那个大学工作，我们的部门其实还收入还可以的。那个我们家南京有个远亲，像那个也是我爸这个中学的同学，那么多年没联系上了。他家两个女儿呢，有一个女儿很有意思，学的理工科，最后考的是文科的研究生。有的人就是像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本身也不成功啊，也比较这个就比较谦虚。他这个妈妈就问我怎么样啊，收入怎么样？好，说还可以，一般吧。
也没结婚啦，
一般啦。这，然后他跟妈妈就讲了，说我家这个老大啊，这个他们那个很好的，这个年终奖，他们领导也很看重他的，这个是。我父亲回来就把我批评了一通，说你这个人怎么你就不能讲讲你们单位也是很好。我说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呢？
做父母的还有心情。
对，不，这个长辈也有长辈的压力，他也希望这个孩子啊，就是拿出一点实际的东西。所以那个怼的，你看那个互相怼的时候，就像那个沙家浜那个智斗一样的，对吧？哎呀，比方现在你看有的那个对话，
他怎么回？他怎么回复？你讲给我听听。
你说这个是，
你我来问
你，
你
看网上，你完全可以这样回复嘛？说我们单位收入也就一般，但是这个住房蛮好的，一句话不就把人顶回去了吗？
那你这么还没带女朋友回来？
这个现在还有好几个追求者，说我正在衡量
很多的，就是
不，你给我带一个看看，隔壁二蛋早就生了娃了，你怎么女朋友都还没有？我来装七大姑八大姨。你怎么回？
这我好几个要很定不下来啊，很多人定不下来。
以前你们可能两位小一些不太知道，其实年过节走动，其实也有一个词叫年关，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讲谁愿意抱一抱杨树叶子做的？在西北还有这个实在菜弄不出来，弄个木头雕的鱼，每年端上来一下的，因为这个已经穷到没办法了。对小孩特别喜欢过年。不是有衣服没衣服，至少能吃饱饭，还有菜，特别喜欢来亲戚。有的时候甚至家里人嘘一声说：“啊，留下吃饭吧。”那个其实只是嘘应一声的，亲戚也要走，但小孩就高兴的不得了，把他推说：“你留下，你留下，留下吃饭。”就回头可能被打一顿。
我觉得
这个家里都没鸡蛋了，没钱了，要去借了，要去弄这个。所以当年过年对于小孩是一种幸福，对老人 有的时候是一种忧愁。如果能够准备一顿丰盛的大餐，就等于现在你家里有房子有宝马一样，这代表你还活得下去。你要注意那种，在那种时代，人与人之间就养成了一种相互帮助、相互啊救济的这种。那么过年是一种豪华的相互帮助和救济。从这个角度讲，那个时候担忧的是食物的匮乏，而现在你们担忧的是啊，被亲人问了问题不好回答，这已经是太高档的忧虑。
那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可以共苦。走亲戚的时候，这是一种，当时按陶老师说法是一种民间的社会福利，亲戚之间互相帮衬嘛，穷帮亲，一家亲。但是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发达了，反而大家对于亲戚这个概念越来越淡化，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反而容易同苦，很难共甜呢？
对，你亲戚就是说，这一回过来说，人的势力啊，是一个社会这个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手段。不要觉得哎呀，他家又买这个什么车了，他家又小孩子又是什么去了美国长春人大学了。那么这些东西就是说，不好听的说呢是这个攀比，实际上呢它是一种推动。我们现在小学、中学不排名了，对吧？
嗯、
你不排名，实际上还有个名在那，大家心里都有数的。
嗯嗯，
亲戚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秀场，我自己理解。
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
一个秀场，我们有很多有同学会秀，对吧？同学聚会啊，有的人哎，我这个司机请我的上司机把车，那这个带了私人司机，那也是一个秀场。那亲戚呢，它本身它是也是一个场。如果我们是用近或远的血缘关系把它绑在一起的话，那这里它就是一个 field， 它就是一个秀场。那么在这个秀场里面呢，实际上是给了我们表演的空间，对吧？
嗯，
这个我们有二姑家的这个儿子在税务局，你看那么年轻就当了这个科长啦，还有那个去美国留学啦，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信息交流和散发，然后呢又是一个表演的这个我们叫装那个什么的一个场所，对吧？你允许大家装，因为你别人那么好，你不让别人装，
犹如锦衣夜行，
他是锦衣夜行嘛，他这个所以这里面。但是呢，我最又特别要想就是说，我们当然没做过穷亲戚了，但是你也要体会到这个穷亲戚的这种心理，就是
那个我还得把你们拉下来一点，就是说这个你们的高档的忧郁啊，我回到这个我们极端的这种啊，这个困局。那么当年其实是这个过年为代表的这种走亲访友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不仅是这个亲戚之间的关系的强化，同时对母系这一边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回馈的。什么意思呢？过年的期间，初一那是大团圆，是不能出去的。
嗯嗯。
但初二开始，媳妇可以走
回娘家。嗯、
而且初里去拜访的，首先是拜访舅舅。我们也许从遥远的记忆能看到，从父系和母系争斗的那个一刻开始，首先父系最后逐步掌握大权。年三十。也是一胎孩子以后且不说，以前是必须在儿子这一边，就男方这边过年的，年初一是不能走的，但到年初二以后就可以走亲戚，走访拜舅舅，舅舅为大，
娘舅，
然后呢、
嗯、
媳妇可以把积累的一点好衣服穿着，然后左手一只鸡啊，右手一只鸭啦，背上背着娃娃回娘家，这是他最大的显摆，他在爸爸妈妈放心，他过得很好，就这个意思。有鸡有鸭有娃，你们不要担心。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这又已经扯出来一个话题了，就是去谁家过年呢？
我觉得这是继妈和媳妇掉到河里救谁之后又出的一个世纪难题。
其实这个呢，我的观察也比较简单，基本上结婚前没有什么男家女家之分，肯定是随着女方到丈母娘家去过，不管是年三十还是大年初一，那没话讲的是。问题在于结婚以后，我们不是挑拨，就看谁强势了。那么有的时候男方有面子啊，这个时候大年初一要出去到女方家过，他觉得没面子。但是我就说这个方面讲呢，可能随着二胎化，是不是这个问题会缓解？有的人家就今年在你们家过年三十，来年到我们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是另一个问题。
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去哪儿过年这种团圆啊，走亲戚，现在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年味越来越淡啊。
嗯，
就是其实我前几年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 返乡回家，就是说我一个同学啊，他是安徽农村的，后来这个留在杭州，慢慢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做了处长了。这个过去他们都是回家过年，哎，不止一家，还有一个同学在留校做教授。他们这个父母啊，从这个老家啊接到大城市过年，所以这个就是说新的一种趋势，就是他们可能还有比如说这个中国人过年是回家，你看那个明宫潮啊，这个非常壮观的。二十一世纪以来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潮流，你看海外过年，很多人他是谁家也不去，他订了一张机票到了澳大利亚，到了澳大利亚，到了什么，那就是新的富裕阶层，就是说他们新的生活方式，对传统的
跨海走亲戚
他不一定有，他有的
这个就不应该用走了，用飞了，
他有的不是，对，他有的都没有亲戚啊，那你说谁在夏威夷，不一定谁都在夏威夷有亲戚啊，他就去夏威夷去 过年了。
那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新的一种
现象。
今天的题目是走亲戚吧，没亲戚你也能说
对，所以我在这儿其实给两个老师，就最后我们有一个问题哈，刚刚我们讲了这个走亲戚是一种牵挂还是一种负担，在这个当中咱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中间值？
当然有了，我觉得年轻人现在有点太矫情，有些事情就是说老年人啊，长辈有时候问你啊，刚才邵老师说的，过年也就过年那么一问，以示关心，要不然他怎么说呢？怎么跟你说呢？他们把他当做一个可能是一种关心的一种姿态，他那么一说一问，你那么一说，哎，就可以了。那有的大姑大妈大姨可能是比较当真的，有的可能真的是就是那么一问，要理解老年人。像我们那时候高考，考完之后，谁都来问怎么样，考怎么样，考多少分啊？那烦死了，关你什么事啊？但回家父母就是，其实人家也是关心你，然后人家不关心你，关他什么事啊？那也就是说，跟你关系近的人才会表示这种关心，要不然那个路人谁知道你结不结婚？
我觉得呢，就是说以过年这样的节，这种节庆文化还是应该保留的，就是包括其中的如何有一些要繁文缛节需要改革，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春节它让人有个念想，我们这批人，我比较大一些的人里面，一直是把过年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年中间值得期待的时候，不仅是有吃的，也有亲情，也能见到一些见不着的亲人啊，就长期没见到的亲人。第二个，你想想，我们非常热烈的庆祝这个劳动工作自由周末有两天，因为当年在古代是没有休息日的事，但是在中国农工社会里面，就冬天可以地里可以休整的时候，有个节日来庆祝，这是很不容易。这个经过多少年的奋斗，人类可以说劳作以外可以休息。所以这个节日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值得庆祝的记忆点，同时在中国文化里面，春节节日是人情味最浓的一种。我觉得不管亲人怎么问你，就像陶博士说的，你能不能不要那么矫情，那么几天你能够让这个你的亲人快乐一点，让传统能够持续一点。
我们都是站在这个中年人老年人角度，中老年角度来讲年轻人，
因为可能现在我可能中老年听广播的比青年人多，
但是这有时候心态就会变化，可能是越来越保守了。到了的一定年龄，真的我觉得包办婚姻，七大姑八大姨帮你介绍对象，或许真的比你在网络上
靠谱是吧？您现在是站在一个家长的角度在考虑问题了。
这个就是让老年人高兴，给老年人办 party，
就一定要取悦老年人
的 party， 中老年人的 party， 因为对他们来说呢，这个更重要。第一，看到这个儿孙满堂啊，绕膝啊，另外就是他们见见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啊，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我太太家这个他妈妈其实。八九个姊妹兄弟姊妹，所以他们之间那种感情，他们这种见面啊，有时候你觉得有时候还不在一个城市，他们看得很重的。所以顺着他们，
打个比方说，每个人都想检阅一下自己的成果，对老一代特别大家族，这是一个最好的检验成果的时候。你可以在躲在房里数钱，数你的宝贝啊，把你的几个车展示出来。为什么不能允许老人看一下他儿孙满堂？ 其乐融融的场景呢，
也是一个展示
吗？给老人一个机会，
陶老师，
老年人以后呀，也要稍微就是不要给年轻人太多压力，不要太多。
嗯，我觉得这样大家各让一步。
我代表老年人说，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但是捏个老人留一条活路。